当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22面。更时是普皆回向。好，那这个是十大愿王当中第十个法门，普皆回向的法门。那我们知道八九十这三个法是属于回向门当中三个了哈。那前面的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常随佛学的话，等于是回因向果；然后恒顺众生的话，等于是回自向他。那这个第十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回事向理。那好，所以说这三个都是属于回向门的部分了哈。那关于这三种回向这个关系，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据书抄的这个内容再多说一下哈。那个第十个普皆回向它除了这个回事向理这个部分之外呢，它另外一个呢，它还有就事项上来说，它是含摄着前面两种的回向，包括回向给众生，那么包括回向给无上菩提，这两个都包含在内，那所以称之为普皆回向。那所以说这个普皆回向，我们就这个法当中是含摄的前面的那两个了哈。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讲到为什么这个要将这个回向这三个呢？回向一个普皆回向就好了，何必还要分三个呢？但事实上理论上来讲没有错了哈。我们最后所修行的一切的功德都是回向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啊，这个是没有错。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回向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力量是很大。如果说你在回向的时候能够升起这种虔诚和殷重的心的话，那你的功德就不会漏失掉。那如果说你的回向只是这种表面上的虚应一下功夫，那我们的功德修行的功德，那事实上就很容易漏失掉。所以呢，如果说单单是回向真如实际，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太抽象了，那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产生很直接的这种觉受。所以呢，必须要三个同时的配合。那这三个就是我们刚讲回向这个实际，这个回向给这个菩提回向，还有众生回向，还有实际回向，好，这三种的回向。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普皆回向这个是属于实际的回向了哈，就是回向给真如实际。好，那么这个实际回向，它就有相跟无相来说，它是属于无相的回向。那前面两个第八个回向菩提回向，第九个这个众生回向，它是属于有相的回向。好，所以我刚才讲的虽然说没有错，这个就理上来说，一切法就它根源来说，就是要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这是最究竟的道理。但是呢，必须要从有相的配合，因为这个有相呢，有相这个本质呢还是跟这个无相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才可以。所以不管回向菩提回向于众生，它事实上也是随顺于回向于实际的，所以这样的回向，一方面有事项上的这种依持，然后一方面呢又不会说太过于偏离实相，好，所以一个是有相的回向，一个是个无相的回向，好，那么另外的呢，从这有相的回向，就是说这个菩提回向啊，跟众生回向当中，可以这个帮助我们不堕于二圣，就是说这三种回向实际上都是扩展我们的心量的哈，然后呢，但是它角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个事理的之外呢，另外这个有相的这个回向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不堕于二圣。好，因为你看回向给无上菩提，好，要成佛，或者回向于众生，那么这个都是二圣他们所没有的。好，二圣的心呢，主要都是求治疗。那么纵然他修慈悲心度众生，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治疗，好，就做个方便。好，就是说二圣的人，因为他要断惑，他必须要得到这个禅定，初禅以上的禅定。那么要修禅定的话呢，一定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好，那也就是说他修慈悲，要修慈悲观了，然后他才能够证得初禅。那么初禅当中才能够断惑，才能够证阿罗汉果。所以也就是说，他今天修慈悲心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自利。那跟这种有相的这种回向菩提、回向众生那种心量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够做这两种回向。好，有相的回向，那就不堕于二圣。然后呢，如果进一步的，你能够回向给实际，这个第十个普皆回向，回向给实际的话呢，那不就 第一步他能够不堕于凡夫，乃至更进一步的他不会堕于这个全教的菩萨，能够得到圆满的毕竟的佛果。所以这三种的回向有他这个必须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同时这三种的回向，我们在讲，我们刚才讲这个三种回向安立的有它的必要性，那么接着再讲这三种回向他们之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第一个呢，就这个根据疏钞的解释，这个三种回向事实上是体相用的关系，就是体就是实际回向，第十个的这个实际回向，那相的话呢就是菩提回向，那用的话呢就是众生回向。那么这一实际上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一切法的这个离体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实相离体，那么因此我们回向给实际，那么这个实际呢就是不生不灭离体，因此这种的回向是属于回向一体，这个属于 本体的回向。那第二个呢，相菩提回向是相呢，就是说这个实际离地 它一定会产生妙用，当你证入到大圣的实际离地一定会有妙用，那么这个妙用是什么呢？就是佛果的无上佛果的菩提，种种的这个智慧，种种的庄严，那这个是菩提果。那这个菩提果呢，就是这个实际理地的这个相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妙相，殊胜的相。所以呢，你回向给菩提，回向成就佛果的菩提，那这个是等于就向上回向未来的这个相，未来这个所成就的这个相的这个妙相的功德。所以呢，那第三个回向给众生，就是说成佛之后他这个妙相大威德大智慧，他不只是为了庄严自身，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显妙用，要度众生。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三个回向给众生，事实上就回向到未来成佛之后啊，能够那个继续度众生。所以为什么成佛之后他按照不生不灭的离体当中还能够随着众生的因缘来恒顺众生来起妙用呢？就是因为因地里面有这样的愿力，有这样为了众生的度拔众生而成佛的愿力，所以当他成佛之后必然会依着愿力然后来继续度众生。所以呢，你这三种回向，我们从刚刚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等于就是你回向未来果上的体相用，回向未来这个体，回向你未来成就这种实际离地的清净本然作遍法界的离体，那么也回向成就未来的这个相，这个清净庄严这个无量相无量好无量庄严的这个佛果的这个相的功德。那同时也是回向为于你未来的这个妙用就是说你成佛之后清净本来的体还有这个清净庄严的相所产生度众生的妙用。所以呢，你这个回向事实上这也是就是回向给你未来所成就佛果的体相用。所以有这三种回向展开来讲有这个好处。当然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体相用本来是不二的，讲体事实上是包含相跟用，但是呢毕竟凡夫还是没有见到真如理离体之前呢，还是都是着相的，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体相用三个角度来讲，那会比较实际一点。好，那这个这三个这个第一个关系是体相用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关系呢，就是说这三个法，这个体相用这三个法具足所有佛法的法门，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法门。就为什么呢？就说你凡是成佛了之后一定是凡是一个菩萨行菩萨道的众生一定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然后最后呢又能够吉祥离相。所以呢，上求佛道就是这个回向菩提，那么下化众生呢就是回向给这个众生，众生回向，然后呢最后会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吉祥又能够离相，自然的度众生，自然的上求下化，但是又能够离相，那么这个就是实际的回向。所以这三个回向同时就因地来说也就具足了这个菩萨道的上求下化跟这个最后的会归处。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第一个是讲到回向，这个回向等于回向到佛果的体相用，第二个呢具足法门，就是说回向到菩萨道的这个上求下化和这个离体。好，这个所以这三个有这个关系。那么第三个呢，这三个体相关的关系，第三个就是说这三种回向事实上是互相帮助的，就你这个三个回向要是能够认真的去实践的话，那是会互相帮助的力量。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今天回向给度众生，那 那事实上对于你证入证的那个实际离体啊会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实际这个实际离体这个实相啊是周遍法界的，那是不生不灭周遍法界的离体。那你透过这个度化众生的方式呢，一方面积极你的福德资粮，一方面使你的心量能够拓展，超越凡夫的自私，那么超越二圣的狭隘，使你的心能够拓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心事实上就是随顺于作遍法界的心量。所以你回向个度众生，事实上对于你这个证的实际离体啊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回向个速证菩提，这个菩提回向对这个证的实际离体啊也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你为了这个追求无上菩提的佛果，那么你必须要不断积功累德，然后积极种种的智慧资粮，然后有这个智慧之后呢，最后成就这个二空我空法空的智慧之后，才能够彻底的亲见实相。所以这个智慧是能观嘛，那么实相是所观，你成就这个能观的二空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观察到这个实相的离体。所以呢这个菩提回向对证的实际离体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第一个众生回向跟菩提回向对证的实际离体是有帮助的。好，那么另外两个也是同样道理，是不是？要不需不需要我再讲？那个在那个清凉书国师书抄里面，他讲类此可知啊，需不需要我们再讲下去？还是如果还是你不觉得烦，我再继续讲下去，我是怕你们听得觉得太复杂了。那我再继续讲下去好了哈，就是说，同样道理，我们就这个度众生这种众生回向来说好了，你当你回向给实际离体，回向给这个真如实际这个实际回向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你能够照见这个五蕴皆空，能够证那个证得那个能够见那个依止实相，在度众生的时候能够依止这个不生不灭的体。所以呢，你在度众生的时候才能够比较自在，因为在度众生的时候你能够观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个时候才比较不会被障碍所束缚，度众生障碍所束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再来呢，当你回向给这个正回向给菩提回向的时候，菩提回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成就我空法空的二空的这个智慧。那么有这个智慧的话，当然你这个利众生的时候更能够广利更多众生。第一个是说回向的实际的是用你这个意志的体，是不生不灭的离体。那么在讲到这个有回向的这个菩提回向的时候呢，那你除了这个意志不生不灭离体之外，你更能有大智慧，有这种空观的智慧，还有假观的智慧。假观呢，你能观察众生无量根基，然后给予无量的善巧方便，所以这个是大智慧。这是回向菩提和回向实际对于这个度这个众生回向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同样道理呢，这个就这个回向的众生跟回向实际对于这个菩提回向是有帮助的。就第一个，当你能够回向给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回向菩提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就像这个普贤后面所说的，这个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所以呢，你心能够回转，把你功德回转回向给众生，扩展你的心量，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你的证得佛果的这种对你证得佛果这个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回向的实际呢，你这个实际的回向对于证得佛果菩提是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所谓佛果菩提的体毕竟是不生不灭的作遍法界的实相离体。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说我想要成佛，但是呢，你并没有将你的功德从有相转到无相的话，事实上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在为了成佛这条路上做铺路的功夫而已，我们讲前行呢。那么当你真的能够了解一切法不生不灭的道理，然后依这个道理，然后悟后起修，那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趋向佛果菩提。所以呢，能够回向实际，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证的佛果菩提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也就是说， 这三种回向是互相帮助的，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回向，这三个是互相帮助的。不仅前面讲第一个具足未来佛果的提相用的回向，也具足菩萨道的总相，那么这个同时第三个它也具足了这个彼此也是彼此之间也是 互相啊帮助的。那么第四个呢，这三个呢透过这三种回向可以圆满所有的一切法，包括这个书上里面讲的，透过这三种回向可以第一个可以灭三道惑业苦三障的烦恼，然后乃至呢能够第二个成就三聚境界，三聚这个三聚境界的功德，乃至他开了十个法，乃至到第九个证得三种涅槃，那这个法身般若三种的这个法身圣了三种的涅槃，然后第四个安住了三种的秘密藏，这个法身般若解脱和三德密藏。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讲了，这个太多了，各位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那个书抄的文，那个第632页，他讲的开得很广的，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总之呢，就是说这三种回向它包括这个因中修行的一切法门，那也包括果上的佛果的种种的体相用三种的功德。那因此之故呢，从因到果的修行事实上都不离开这三种的回向，所以反过来说，你能够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记住这三种的回向的话，那你这个修行未来的引导的方向就会圆满的，你就不会偏向于说第一个不会偏向反复的狭隘的自私的心，也不会偏向于二圣治疗的心，因为就不会说像有的修行人修到最后越来越闭塞或者甚至越来越自私，不会有这个情况。那么你也不会到只是像一些全教的菩萨他所见的这个真谛理不明了的情况，能够将你所修的一切的功德呢引导你到达那个真的佛，真的引导你到达这个佛果菩提的这个境界。所以从这个刚才解释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回向它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是很重要的。好，不过在这个地方附带再讲一下这个发愿跟回向的差别一般人都会搞混了。发愿是在你修行之前你还没有功德的时候，这个称之为发愿。那么回向是说你修行之后，比如说拜完一部88佛，你有功德了，那么这个时候将你功德回转布施给众生，那么叫回向。所以呢就好像这个就好像拉一辆车一样，拉了一辆这个牛车一样，一个人呢在前面呢牵着这个牛走，那么后面呢还有这个人呢推着这个车一起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前面有人来拉，后面有人来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子要上坡或走路就很容易。所以回向这个前导，你这个在没有修行之前，比如说我今天我像拜88佛之前，我发心我们这个拜88佛的目的不为了这个人天的果报，不为全圣二圣的果全教二圣的果报，那唯是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修这个法。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功德，所以你先发愿做个前导，然后拜完之后回向以十大愿王乃至这个最后大忏悔文等等来做回向，这是你有了功德之后再做回向，这是前后的不同了。但是呢这是说前后的不同，但是呢事实上它的本质都是一样，你前面的发愿跟后面回向一样，都是要回向或者发愿要到这三处，一个是众生，一个是菩提，一个是实际。所以你在回向当中能够记住这三种的方面呢发愿回向的时候能够记住这三方面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圆满的。实际上我们在很多修法的仪轨当中都记住这三方面，你看那个88佛或是大悲忏，它的那个前面的发愿后面的回向文都记住，事实上都记住这三方面，只是说一般我们都是心很粗然后很草率念过去，你仔细去看一看那个文字里面的义理你看事实上就记住这三种，你了解这三种的含义，也了解它的重要性之后呢，那么以后各位在念这个发愿文或者后面的回向文的时候，你就很谨慎。好，前面的发愿是你这个修行的引导，后面的回向是你这个最后把你的功德给设置住不漏失。那么就好像那个装水了，水盆装满了水，你底下有个漏洞，那装再多水也没用，所以回向等于把你功德给设住，然后呢引导到一个 一个殊胜和正确的方向。所以各位在念这个文的时候呢，你就最好很谨慎的，很虔诚的，很虔诚的念。那如果在大众共修当中的话，当然你配合大众的速度。那如果是自己在个人共修、个人自修的时候呢，你在念回向文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出声念，然后呢，再来你慢慢的念，好去随缘入观啊，体会它的意思，才不会说你看你拜佛，一天拜了200拜、300拜，或者是念佛，或者做一些用功的功夫很多，但是到最后回向文草草的念。以前我在那个尼泊尔那个接触一个老上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这个回向要是不好没有好好念的话，这个修行的功德都会漏失掉。好，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很会忽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你修很久，但事实上有时候效果还是不彰。事实上当然很多因素了，但是回向的我们回向的时候草率，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好，所以我们以上讲到三种回向的关系，事实上也等于就是说这普皆回向它的重要性了。好，我们接着看到23面的这个正文。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好，这个是属于这个新出的点名这一科的哈。那这个先标出普皆回向这个法门的这个名称。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新二的事项解释这个普皆回向的这个相状该怎么修。那么这个当中分为两段，人出名所回善根，就说什么样的善根是你能够回向的境界。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好，这十大愿王啊都是可以回向的。好，从前面的这个礼敬诸佛，好，到这个第九个恒顺众生，好，所有的功德都是你可以回向的。那我们前面讲到这十种法门当中，我们有讲到有相行、无相行。有相行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有能有所，然后有人有我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叫有相行。那无相行就是说你能够回归到法界不生不灭的离体，这叫无相行。不管有相行也好，无相行也好，那么都能够回向，都是我们回向的这个境界。比如说你拜88佛，你不懂得法界的观的这个道理，然后呢你是有能有所的虔诚的拜，那么这也是一样可以回向的。好，这是所回向的善根。所以十大愿王所有的前面九个法都是可以回向的。事实上我们最前面的课程没讲到，事实上所谓前面的九个法就包含佛法所有的修行的，好，包括这个忏悔业障，包括积极福德资粮，包括积极智慧资粮，都包括在里面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所有的善业，人天善业乃至于这个出世不生不灭的无相行的这个善业啊，无漏的善业都是可以回向的。好，那接着呢讲到人二证明回向，这当中分为两段，鬼一愿离苦成善。好，你既然有了功德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应当要正确的如法的来做三种回向。我们看到这个文，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住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始人天涅槃正路。好，那这三种这个当中这文当中记住三种回向，我们先根据古德的这个书抄标示一下。第一个回向净法界虚空界回向净法界的话，那这个是法界的实际回向。那第二个呢，回向给净法界虚空界的一切众生，就回向给一切众生来说，这个是众生回向，回自向他的众生回向。然后到最后的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这个回向给涅槃的这个正路呢，这个叫菩提回向。所以呢，这个就是证明这个回向普皆回向当中去组织三种的回向。好，各位先知道这个大结构，我们再来说这个文哈。那所有的一切的前面的所有佛法的修行，有相无相的所有的修行呢，全部回向给法界，好的一切众生。那前面当然在前面这个文当中啊，在前面九个这个九种大愿的文当中，都是回向净法界、虚空界。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会特别强调，就说这个是实际回向。事实上也可以说， 在前面的这个九种法当中，回向的净法界、虚空界，除了事相上你观察无量无边的这个一正二报，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的差别之外，那事实上同时你也应当知道，前面的回向的净法界、虚空界，事实上就含摄的这个实际回向，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个回向除了回向到事相上的所有的众生之外，我们也回向到这一切的，回向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所以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圆满的回向到整个法界。所以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回向，然后这当中的一切众生，这个是我们所回向的这个有情的，那么这个是众生回向。那么回向众生希望他们怎么样呢？愿令众生常得安乐，那无诸病苦，那就是说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了，这是个总相。那能够离苦得乐的层次有不同的，第一个最起码无诸病苦，先不讲解脱，先不讲这个大富饶财，先讲最贴身的，一个人能够不要生病，这个时候他就有基本的安乐了。各位要是有生过病的经验，各位就知道你生病了，再多的财富什么眷属功名都没有用，所以一切安乐的这个基础能够先没有病这个最重要。所以学员现在也是很重视这个，最近慢慢发现这个身体也是不太好，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还是身体重要，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开始也注意在调身了。所以最起码第一个安乐的根本一个基础先要让众生没有病。好，那当然菩萨种种的善巧方便，那当然或者教众生调身这个也是个方法，这是最起码的。乃至呢这个身体的病还是由心理的障碍所升起的，那么教众生怎么样安住他的心来调他的身体的病，无诸病苦啊，这是最起码的。乃至更进一步的呢，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就是说更进一步的让众生他们在造恶业，想造恶业的时候都不能够成就。那怎么样菩萨能够让众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根据慈舟大师的解释，他是说有两个方式的，至少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为众生说法，你跟众生讲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善业的，什么是恶业，那么善业的果报是什么？这种殊胜快乐的果报，那么恶业的果报是种种痛苦那么可怕的果报。那跟众生做种种善的方面开示之后，那么众生就愿意这个趋向这个善业，趋向光明，那么畏惧恶业，不敢造恶业，那么这个因此之故呢，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本来想造恶业的念头又升起来，那一想到菩萨的开示，哎呦，这个造恶业果报这么可怕，想算了，不要造了。好，那么因此皆悉不成。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菩萨的加持，这个大威德的菩萨的加持力那么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好，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不要讲菩萨比如说你在僧团里面有大众士的威德力的摄受的加持，那这个时候呢，你要造恶业就的力量的势力，那势力就薄弱很多。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外面住住茅棚，那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大众力量加持，那这个时候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么牢靠了。所以大众士加持是这样子，菩萨的威德力加持也是一样你在菩萨的旁边，那自然能够感受到菩萨的摄受力威德的一个摄受，自然呢，你的心就容易转染成净，恶念就容易不生。好，因为他那种清净的身相，那么清净的是个身业那么清净的语业、口业，乃至他内在清净的意业，对众生会有摄受的影响力。乃至呢，菩萨他要有神通的话，他会加持众生的心，转众生的心那么使众生的心能够常常安住在这个正念正知当中。好，那这个是真的有大威德加持力菩萨，他更能够这么做。好，那么因此这样。这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加持，那么使众生他的恶念就越来越少，所以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好，那么这个是个方法。然后呢，相对的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好，当然菩萨会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成就善业。好，那这个经文说这个经典里面说了很多了这个各位看经典就知道了。那么因为能够这个使众生都能够真正的趋吉避凶，能够离开恶业，能够这个多造善业， 所以因此之故呢，能够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好，像这个三恶道的门呢，好，就从此关闭。因为众生呢常常修善业，那么很少造恶业，那么因此三恶道的门呢渐渐就关闭了。然后呢，相对的当然开示好人天，还有涅槃的正路。就是说一切恶趣门好能够关闭的这个基础之后，至于呢，接着就为众生开示好怎么样契入到人天的这个人天的果报，乃至于呢，众生善根成熟，引导他怎么样契入到涅槃的这个果报，所以开示人天乃至于这个涅槃的这个正路，好人天的正路或者涅槃的正路，好，所以这当然就包括所有五圣的佛法嘛，包括这个人天啊、圣闻菩萨、圆觉啊，乃至佛圣，所有五圣的佛法，好，都一切众生根性为他们开示，好，那这个就是涅槃正路的开始，这个是菩提回向。好，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回向的话，就是三种的回向了哈。那因为这个普界回向，这个诡异啊，这个愿离苦成善啊，这个回向的方法，这个文讲得很略。那各位要是想知道，你自己想在修行上你该怎么样哦，具足的哦。更圆满的能够成就这三种回向的话，各位好，第一个有两个了，各位可以第一个看那个书抄当中的那个626页，那个讲到十回向菩萨十回向的那个阶位的那个文，虽然说那个是十回向的菩萨所修，但是他的意思只是说十回向的菩萨哈，那么在那个阶位的菩萨，他在那个就这个法，他是圆满这个功德。只说他是在那个阶位才圆满，那并不是说凡夫不能修，所以从凡夫开始，事实上我们所修的也不离开这十回向的这个法门，那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才圆满。所以呢，因此你看之后不要以为那是圣人的境界啊，不是啊，实际上是凡夫就开始要修了。所以你看看里面的解释，对于你以后去理解这个三种回向的时候会有帮助，因为理解你能够理解的更深入的时候，你以后在那个念那个拜忏的时候念那个文啊，回向发愿文的时候，你在舍文入观的时候，你那个心啊，那个你的觉受能够升起的哈，更能够升起，那心也就更能够是比较真实的哈。那么这是第一个，好看书抄的解释。那么第二个呢，你可以那个，我们后面讲到那个颂文的部分，颂文的话讲到这个普界回向的颂文，他讲到发十大愿，十种的大愿，好，到时候我们会解释。那么这个等于就是把这三种回向再把它开展开来。好，讲得清楚一点。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机会，好，没有时间看那个书抄的文，到时候听我们后面讲，好，你也会了解。好，那这三种回向，好，这是修这个回向的方法。那么这个呢，诡异的话，愿离苦成善哦，这个就是说，透过这个三种回向引导众生，他能够使这个众生能够依着自己的力量呢，能够离苦得乐，这是第一个，依着这个众生的自己的力量来得到解脱。第二个呢，鬼二的发心待苦，就是说菩萨的悲心很真切啊，他有时候看众生啊，就像老牛拖破车啊，你要叫他修行，有时候啊他想离苦得乐还是很慢，还是一样头出头没啊，那沉沉浮浮的不断的在这个菩提道上啊进又退一退，进进退退的。那么因此之故呢，菩萨悲心很急切，所以呢他发更进一步的发心来带那个众生来受苦，好，就像那个八大人缘经说啊，愿带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好，这个道理。那我们看这个文，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其众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那么若是众生呢，因为他积极好所得恶业的缘故，这个十恶业啊，乃至所有的恶业的缘故呢，所感召到一切的哈极重的苦果，未来啦，将要，说未来啊哈将要感召到苦果，或者呢乃至现在感召到苦果，那么我就代受。比如说这个人这个业已经现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发心啊，看到他这么苦啊，发心代他受。那么或者呢这个人你看到这个造这个业，未来决定要受报，好，那么这个时候也发心代他受。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再说明一下哈。以前像说，我们常会听到有些人，尤其一般人，一般就是比较着相的人，他们会觉得，他们常常会说啊，我啊， 帮谁谁某某人回向的时候啊，回向结果呢，他的业啊全部转到我身上来了，所以他有的人就不敢帮人家回向。事实上啊，这个有时候是种错误，根本就是种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先讲，我们先讲跟这个比较没有直接关系啊。因为就是说，事实上，你如果一般的人说发心说帮他回向的时候，回向给他的功德回向给他的时候，事实上啊，并没有说要发心帮他受苦，那只是说回向把功德回向给他，然后至于说自己的一些身心的反应呢，那根本也是本身就是自己的业了。那有人就是很敏感说，哦，我帮他回向啊，他的冤亲债主来找我啊，或者我帮他回向啊，他的业又恶又跑到我身上来，事实上是不会的，因为你根本也没有发心要带他受苦嘛，所以根本不会。乃至呢，我看那个《西藏生死书》里面，他讲到那个修自他交换的法门，他说啊，他们引导一些那个西方啊，一些西方的人啊，甚至一些得肿瘤啊、得癌症啊，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肿瘤患者啊，引导他们修自他交换，观想啊，一切中的这个恶意啊，就像黑烟一样、黑水一样哈、啊，吸进到自己的身体来，然后呢，自己的身心当中放出这个佛光啊，现佛然后放光啊，来那个，然后照到众生身上，那使众生啊都能够业障消除，然后呢，在观想哦，就是透过呼吸当中一吸气哦，这个众生的业力啊都吸进黑影啊吸进来，一吐气啊，把我们的功德还有佛菩萨的光明啊，啊，这以这个光明相啊回施给众生，修这个自他交换。当然他最后也是，当然最后还是有观啊，观这个佛光明啊，这个把我们身上那个罪业给消除掉了，还是有这个层次的哈。然后他们透过这样观的时候呢，反倒是因为他这样观法，他的菩提心的增长，然后因为他这样真的观有那个法的力量，所以呢，他很多人到最后那个肿瘤哦就好了。上次何居士在我本来想讲这个公案的，但是好像不在了，那没关系，反正就是说这个哈，这个就是说我们讲就法，从佛法的道理上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发菩提心破诸魔障。真的要发菩提心的话，绝对不会说因为你发菩提心然后就恶业现前，绝对不至于的。好，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众生一切的集中苦果我就代受，关于这个的理论呢，我们再仔细说明。根据这个疏钞的文啊，那个清凉国师他讲了七个理由，说众生这个苦啊是众生所造的，那么个人承担个人因果，那怎么能够说我来代他受呢？好，这个学人过去啊也是常常有这样的疑惑，那后来也是慢慢才清楚的了哈。那看到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注解，也是说得很清楚。他说众生的苦是众生自己造的，为什么菩萨能够代他受？好，那这个是不是违背因果的道理？会有这样的疑惑。好，那么这回答当中分为七个层次来回答。好，从浅到深有七个层次。那么第一个回答呢，从意乐，好，就说这个是只是菩萨的意乐，就是说，像我们刚开始，我们是个凡夫，好，你是个凡夫众生，你也没什么功德力，但是呢，你没有功德力，但是你不能够不发这样的心，好，这样的意乐，而且你也不必怕，说我发这样的意乐会怎么样，会遭殃，会怎么样，还不至于，好，还不会啊，你真正发菩提心的话呢，就十方三宝啊，那护法龙天都会护我们的法。那就是说怕是怕你心中没有光明，怕有人发这样心的时候心中都疑神疑鬼，那有时候对法的怀疑或心中疑神疑鬼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他可能暂时不要发是比较好，免得到时候对法更是失去信心。但如果说我们一个真的修行人，有一个出家修行人，你对法有这种承担力，有这样的真实的信心的话，你应当发这样的愿。好，那么但愿在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毕竟虽然说你没有功德，但是你不妨你发起这样的愿。那么这是第一个你修行的一个这个种子，因为这是菩提心嘛，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种子，它只是一个意乐而已。那么第二，那么七个回答当中的第二个跟第三个，这就是就着这个增上缘的这个角度来说。好，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怎么说是增上缘呢？就是说当你修出种种苦恨的时候，这个就相当于你在带众生受苦。好，就是说你今天为了求法的原因，好，受了种种苦。好，比如说你今天为了成就无上菩提，为了度众生，好，你必须要积极资粮，那积极福德资粮，积极智慧资粮，好，那你必须要每天好早上3:30起床，然后晚上啊9:10才睡， 然后呢，中间的一天当中啊，这个课程排得满满的，然后呢，这解行的课程呢、啊，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这个求真相。那乃至呢，你以后有机会做圣坛的执事来护持大众，那么乃至呢，你以后有机会到外面去啊，去面对居士度化众生。这个从刚开始发心修行到未来这个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啊，或者你以后有机会到外面去啊，这个或者在学院当中啊，自己做这种闭关的加行，这个从刚开始的修行到未来自利利他的这整个过程当中，都会有吃苦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吃苦啊。真的，你要让功夫能够相续、能够成片的话，那都需要吃苦，包括这个身体的劳累的苦啊，比如说你做执事也好，很劳累。那么或者说你拜佛念佛，或者你学教理也很劳累，学教理也很耗神呢、啊。不止什么耗神呢、啊？你看古代的尊师大师学天台的教法，学到吐血，那何况是我们呢？那真的，我们真的要学教理的话，那也是非常耗神的哈、哦。那所以说学教理是耗神，那行门加行也是耗神，也是这个身体的劳累。但这苦更重要的是心理的苦，心理的苦就是说。你当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在自力过程当中，你面对烦恼的反弹的逼迫，你怎么样安住你的心，不要随它转，那么这个要承担这个苦，要有承担力。那你在度众生的时候，你对他这么好，但他却反过来伤害你，甚至他最后就是说他用种种方法来伤害你，然后使你感到很痛苦，那么这样你也要想办法要能够承担。好，那这种自利利他的苦，那么都能够承担，为什么你都能够承担呢？因为你想，这个是代众生受苦，就是说你这个是代众生受苦的一种真上缘哈，就是你透过这样的这种很辛苦的自利利他，所以呢，能够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虽然你没有直接带，你没有直接承担他的业，但是呢，因为你这样的辛苦，所以帮助众生他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你的苦是有代价的，你的苦是在等于。就相当你的苦是在代众生受的，所以这是一种真上缘的角度。好，虽然你不是直接的带他这个业的这个亲因缘，然后，但是你构成这个承担他业的这种真上缘，好，转他业的这种真上缘，然后，这第二个修持走功的苦恨。第三个回答呢，就是说留祸润身这个角度，这个或者留祸润身，或者讲福习润身，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根据这个全教菩萨的说法呢，这个他们从十二因缘的观察，因为他们没有见到法界观，也没有见到这个理事无外的这种观法了，他们单从十二因缘的这种角度来观察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生，为什么会有这个投生的这种事情发生呢？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投生在中阴身的时候的那念的爱取心，爱取的原因，因此有才会有才会构成这个三界的业，然后有呢，才会接着才会有生老死的这个果报体的形成。所以呢，从十二缘的角度来说，你如果要来到三界的话，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以烦恼来滋润，爱取就是烦恼，烦恼的爱取心来滋润，使你能够来到三界来受生。好，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全教的菩萨他们没有法界观啊等等这种圆满的这种教法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来到三界度众生也是一样，要有爱取的这种烦恼的滋润，才能够来到三界。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没有爱取的烦恼的滋润的话，未来就是成那个这个天真涅槃阿罗汉的果报啊，那因为阿罗汉的那种不生不灭的离体，那种境界，那跟众生的是隔绝的，是不能够在一起的。他们为了要能够。跟众生在一起，来到这个六道，跟众生在一起，然后和光同尘，所以他们觉得说，他必须要留下爱取，当然不是很严重了，严重就不行了，留下一点点爱取的这个种子，然后再来继续受身，因为他认为有爱取才能受身六道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留祸润身，第二个是福习润身。各位来学天台就知道，留祸润身就是说，这是就凡夫的菩萨来说。他觉得他就要留下一点点爱取的烦恼，然后不要断，然后呢，因此之故能够来到这个世，能够来到世间，好，能够来到这个六道世间呢。当然，这个爱取并不是不会很严重的，但是就是有一点，好， 还没有完全断尽，所以来到世间。那福兮润生就是说那些，就是说，他们真的证了圣位的菩萨，他们境界更高，他们知道留惑润生还是不行的，他们就更进一步的福兮，他们就是说，只是把这个习气，这种爱取的习气啊，给留下来，种子那个现行都已经断了，就是带着习气，然后以习气滋润来投生，那么这个要留惑润生。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先讲到这里。